这个大梵是指大梵天，住于梵宫啊，处梵音声，凡众皆闻，而为夜夜皆通吉语，然不出众外。佛音一耳，众会皆闻，皆为同其语，而根未熟之所不闻。大梵天是初禅的天主啊，初禅称梵天啊，梵众天、梵福天、大梵天啊，这叫初禅呢三天。大梵天王要对他的这个初禅天人说法，梵众啊，就是初禅的天人啊，为他们说法。初禅天人也相当复杂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个世界去的。诸位要知道，一个小千世界有一个初禅天啊，只讲一个单位世界有一个初禅天啊，这一个单位世界里面就包括了许许多多的星球啊，所以出生的初禅天的不仅是我们地球人修行成就的，其他星球的修行也会升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升到初禅的时候言语不相同。比如我们中国人啊，修禅修到这个功夫的话啊，得到这个初禅禅定，升到初禅去了。印度人也用这个方法去了啊，这个东南亚的这代人修行也去了，到那里去的时候言语都不通啊。大梵天王一说话呢，我们中国人是升到初禅天的，听的什么中国话啊？印度人到那里去听的呢，大梵天人讲的是印度话啊。每一个梵众所听的都是自己的语言啊，可是大梵天王啊，这个梵音的范围不出初禅啊，初禅以外就听不到啊。那么经上举这个比喻啊，比喻如来的原因，如来说法啊，是佛音一耳，众会皆闻，皆为同其语。佛当年在印度到处讲经说法，印度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统一，就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一样啊，我们中国周朝啊，这个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一带啊，有800个国家了，800诸侯啊，啊，每一个诸侯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啊，有800多个国家，就是小部落，啊，那个小国家比我们现在一个乡镇可能都小，啊，方为20-30里，它就是一个，啊，就大国称百里侯啊，啊，方圆有100里的，这是大国了，啊，小国20-30里。啊，那么言语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方言，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方言，文字不一样啊，所以今天诸位要稍稍研究中国文字，你看中国古时候这个篆字啊，特别是大篆啊，每一个字 好多种不同的写法。那是什么呢？都是在那个时代每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写法不一样。秦始皇对于中国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统一了文字。语言没有办法统一，文字可以统一，就是统一写法。所以文字的统一是秦始皇。那么在中国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统一是汉高祖。采用孔孟的学术作为国家教育的主流统一了全国的这个教育奠定了中国这个两千年来可以说是长治久安的根本虽然每个朝代都有动乱这个动乱的时候时间并不久破坏力不大比起西方那是要殊胜的太多了所以中国这个动乱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就是这个政权的转移而已依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些呢我们都应当要知道身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些基本的常识是应当要有的那么要讲破坏的时候这个现代的破坏力的时候比我们中国每一个朝代都要来得大范围广有一些破坏的确实彻底的破坏所以这一代的中国人受这么多的苦难这个是有他因素的这个佛说法呢也是有范围的众会皆闻它的范围是根未熟者是知所不闻这个意思实在上就是佛门常说的佛不度无缘之人你跟佛没有缘没有缘呢佛说法你听不进去这一听佛法了他就跑掉了他听不入耳不能生欢喜心不但不能生欢喜心听了就简直讨厌这个就是与佛无缘这个没法子所以说除此以外凡是与佛有缘的都能够闻到佛法第六个比喻是众水一味鱼鱼无曲曲是委曲弯转经书譬如众水皆同一味随气异故水有差别水无念虑亦无分别这个比喻是说呢水是一样的水虽然一样的那个沉水的气呀不一样所以它显示的呢好像也就不一样譬如我们用一个杯子去盛水这水什么样子水是圆的水是圆的样子 如果我们用个长的盒子去装水的时候，水什么样子？水是长的样子。你这个盛水器大，它的水的分量就多；盛水的器小，它的分量就少。所以它是多寡形状水器不同啊，水没有分别。用水来比喻佛的法音，佛音一耳，以谢陀为随根差别。这句话说得好啊，妙极了。佛法只有一个位，一位，什么位呢？谢陀。那的确水气就不同了，以天台家来讲，藏通别圆，这四种根性不相同。藏教的得到小的解脱，小乘解脱，通教别教圆教所得到的是大乘解脱，这个解脱的范围深度随着个人根性而有差别，不是佛法有差别，佛法没有差别，随个人根性而有差别。那么再给诸位说，我们的根性呢，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如果要是固定的，没有变化的，好了，这是藏教根性。我们读这个经，读上一千遍，读上一万遍，还是藏教的思想，还是藏教的解释，不会有第二个意思出来。那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定性，这个定性啊，就很糟糕了。所以定性啊，这业障很重啊。这个不定性的就好啊，每念一遍呢，有一遍的新意思，遍遍呢，你的心量啊，脱开了，遍遍呢，其如结义的深入了。所以这一部经呢，里面有无量味呀，越念越有味道，越念体会越深，越念心地越清净，越念智慧越增长，永无穷尽呐！这是世间的这个书籍呀。没有这个力量，唯独佛法。经典是在说没有大小乘，大小乘是因人而分的。现在所谓小乘经、大乘经，这是人分的，佛法没有。尤其是这个一乘大经，经常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那还有大乘小乘吗？有大乘小乘就不圆了嘛。所以圆教根性的人看阿含经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同一个味道啊，圆满解脱，同一个味道。所以这个是一切特为随根差别，这句话说得很好。当然我们都希望 我们自己是圆顿根性，圆顿根性要好好的培养啊，培养的方法要戒行并重啊，戒是读经啊，读经不要去研究啊，为什么呢？研究是障碍，研究是落在意识里头啊，意识中分别之处，落在这个里面，这是障碍，这是解门的障碍，你没法子开悟啊，不要研究，不需要懂得里面意思，只是一遍一遍读，恭恭敬敬的读，它意思自然往前面涌，这是悟处啊，所以不求解，自然就理解，自然发而如是嘛，那不解自然就懂了嘛，这个好啊。行门上要怎么做呢？行门上要认真去修清净平等觉啊，就是修清净心，修平等心，生活处事待人皆无用一味平等，别人对我不平等，我们见到了闻到了应该的，为什么？他没有修嘛。如果我也要同样对一不平等的心态对人，那好了，那我这就开道只要回头了。我们修什么呢？我们就是修清净平等觉，就修得着啊，这叫真正的行持啊。啊，行持的方法在经中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提醒你清净平等觉，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平等觉佛啊，念念念一声，念这一声佛号就是念念提醒自己啊，我们要用真正的平等心，真正的清净心，真正的觉心啊，这样与自心就相应了。上与十方一切诸佛同一慈理，与一切诸佛相应了啊。下与十方一切众生同一悲娘啊，与九法界一切众生相应了。你看，这是不是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啊，有没有形象？无形无相，不爱诸相发挥呀。啊，虽有诸相啊，有即是空，空即是有。心经上说的很好吗？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有相。空就是无相，空有是一，不是二了，才能够其入心境一如啊！不但你的音声是圆的，圆音的，你那个眼睛是圆见的，耳朵是圆闻的，没有一样不圆，是六根是根根都圆了。啊，《楞严经》里面讲的圆通啊，圆满通达啊，这个地方只举释迦牟尼佛的说法的音声圆通啊，六根里头卷了一根呐、啊，一根的圆通，所以一定要戒心相应啊，这个里面呢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是比较上容易下手的，就是清净心啊，先清净呢一定平等啊，因为不平等是绝对不会清净。我们用这一句佛号净化我们的心地啊， 让我们这个心呢，念念都与阿弥陀佛相应，念念呢都是阿弥陀佛啊，所以用这句佛号啊，净化我们的心地呀、啊。用这一句佛号，把一切诸法了给摆平了啊！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的时候，这个心里才一起心一动念就南无阿弥陀佛，全归到这一句佛号上，用这一句佛号作为我们清净平等的基础。这样念佛就会念了，这样念佛功夫真正得力了啊！念念恢复到自信清净，念念恢复到自信平等，念念聚而不迷啊！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啊，看《华严经》上观自在菩萨对善财童子所讲的开示，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视普贤愿、普贤行？你就可想而知了啊！尤其在《华严经》上啊，普贤菩萨自己说：“普贤的愿行。”如果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愿行不能究竟圆满。念普贤菩萨还要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使他的行愿达到究竟圆满，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方法是妙法了，哎，这个妙之殊胜，妙的好处就是什么人都会啊，什么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修学，这个才叫真妙啊！啊，摄受众生呢，广大无边啊，这叫真正的妙了啊！如果说这个方法只能适合于一类众生之际，这个法子不是真妙。像华严经，华严经摄受的根，这个根基范围非常的窄小，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圆教，换一句话说，圆教摄信位都没有资格入这个门，何况其余呢？啊，这个门就很窄啊，净土持名念佛这个门非常广大啊，所以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全收啊，只要你肯学，只要你肯念，没有一个人不是当机者啊！生到净土之后，品位高下，这是你个人修持的功夫了啊！品位高下是真有啊，但是他最不可思议之处，是神通道理生活享受啊，它是平等的，这个不可思议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也跟那个十宝庄严土上上品往生的生活是一样的，这个是设方 一切诸佛世界里面没有的，唯独西方世界有啊。四徒有没有？有。虽有四徒啊，四徒当中没有界隙，是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古德常常说啊，往生啊，我们去的时候是横超三界，到达西方极乐世啊，横生四徒。这个诗太奇妙了啊。所以四是真实的，理连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啊。我们对于这个道理如果真正是细心能体会到一点点，那就很有受用。用什么方法来体验呢？就是我刚才跟诸位说的皆行并进才能体验啊。单单皆没法子，单单行也很困难，皆行并进啊。皆门就是不进啊，行门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不管什么境界，顺境逆境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在这个里面去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啊，修觉而不迷啊，这个三心啊，清净心、平等心、觉心，三心正上，一天一天正常啊，决定是破迷开悟啊，啊，这个境界才能够体会少分啊，没有真实的功夫，这个境界体会不到的啊。所以希望大家了要认真的努力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个第六个比喻啊。